大手牵小手。
这里是教育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到的节目呢是遇见幸福幼儿园，我是简晴。接下来呢在节目当中要竞选单元是大手牵小手，在今天的大手牵小手的单元当中呢，来跟很多的听众朋友，很多的爸爸妈妈呢来讨论一个现在让大家都觉得哇很重要，但是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困扰的问题哦，就是有关于幼儿情绪管理方面相关的问题。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很高兴的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王毓中临床心理师来到节目当中，跟所有的听众朋友、所有的爸爸妈妈来进行分享。Hello， 毓中心理师你好。
先请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今天呢要邀请毓中心理师呢来解决很多爸爸妈妈的困扰，就是他们发现哎，家里面的小孩好像情绪管理不怎么好哦。不过我想是不是可以先请问一下毓中心理师哦，以您的这个临床的观察，还有呢到全台湾各地演讲的这个经验里头，觉得现在的小朋友不管是儿童或是幼儿，他们在情绪上面有问题的比例是不是比以前要来的高啊？
这个现象是真的比以往来的多，因为孩子在情绪表达、情绪控制上，其实对许多的第一线老师或爸妈其实是非常头痛、非常困扰、那这当中当然也在于现在的爸爸妈妈对于孩子的情绪教育也是相当重视，所以在这部分有些幼儿老师发现或者是家长有警觉到，那这时候寻求协助的其实多。
OK， 所以刚刚毓中心理师说这比例比较高，有一个部分上面就是真的可能孩子他在表达情绪的表达跟管理上面其实是有问题的，另外一方面就是老师跟家长大家的可能警觉性也比较高了、对，
对，因为现在的爸爸妈妈对于有关孩子的心理或者是压力的调试、情绪的控管等等会比较在意、不像以往只是着重在一些数学、国语、英文的部分、对，所以在这当中的话爸爸妈妈也很敏感，因为孩子现在少、那同样的就是说对很多新手爸妈来讲，面对孩子的情绪其实有时候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处理。
OK， 好，不过好像爸爸妈妈或者老师有早一点察觉到这个问题来说，其实我觉得是很棒的，
是，
对，真的要给他们掌声跟鼓励了、可是接下来我就想请问一下毓中心理师，因为刚刚有说现在孩子或是幼儿他们在情绪上面可能在表达或者是控制上面真的有点问题，但是想请问一下毓中心理师、造成现在孩子在这个部分上比例比较高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现在孩子情绪真的比较容易暴走啊？
我们这么说哈，其实现在孩子的玩 play 其实说真的比以往来的少好多，
所以现在孩子是玩不够、所以情绪也没有出口是不是？
现在的孩子玩不够，现在孩子他们对于自己跟生活周遭事物之间的关联性其实少了许多，因为现在孩子多数时间都往3C 过去了、那但这当中也会衍生出一个现象，就是孩子他本身在休闲娱乐某种程度，休闲娱乐反映的是你的压力的因应跟调试、通常孩子如果他会玩，事实上他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是一个情绪的疏解、他也是一个注意力的转移，情绪的转移，可是现在的孩子大多数时间都只停留在线上，这时候你会发现太多的游戏，荧幕的游戏，这时候其实对孩子来讲他并不懂得如何去调整或者是舒缓他的这些情绪。那当然同样的孩子少，以前可能手足多，多少彼此之间的互动，那孩子少有时候孩子也很容易在表达情绪上某种程度会用他跟大人的方式来去呈现。对，所以其实在这当中特别是前面提到的那一种 play， 当其实对幼儿园来讲我一直有一个想法，这个阶段的孩子他的任务就是
玩
对、就是玩出你的认知语言社会情绪、然后玩出你的初动作细动作生活自理，可是当这些经验他少的时候，事实上你会发现当孩子长时间都比较是静态或者是虚拟，然后也不太去扩展他跟周围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很多情绪很容易你就是压抑下来，那或者是说你找不到一个适当的方式去做表达或转移。
嗯 ，OK， 所以其实为什么现在孩子的情绪比较容易暴走？刚刚一中心理师有提到，第一个可能孩子玩的机会真的少很多，
少非常多，
因为在这个玩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就要开始去学习嘛，对不对？然后怎么去表达我要这个东西哦，或者是说，哎，我觉得你不应该把我的东西拿走，这个就要开始去学习表达他的这个情绪。然后再来，刚刚一中心理师有提到，可能现在的孩子少，所以手足少，所以他跟人的这个互动上面。
很容易以他们跟爸妈的方 式对，因为手足之间的互动当然对孩子来讲也是一个练习沟通练习情绪的一个表达，甚至于他也可以去观察手足之间他是如何去做反应的，所以在这当中特别是像前面提到的，当一个孩子如果不懂得过生活，其实他的情绪管理要好很难。
嗯哼哼，可是我想请问一中心理师，因为刚刚讲手足少，那很多爸爸妈妈想说，那这样子好了，他这个我可能两岁的时候就把他送去幼儿园，这个部分上面是不是就可以稍微缓解一下？
其实并不是那么建议啦，其实对孩子，假如他真的要往人际走，一般比较适当还是会是四岁左右你进幼儿园，那但许多的爸妈可能因为工作没办法，我提前好，倒是有一个做法就是时间允许，这时你可以带孩子到公园，通常你到固定地方，固定时间到固定地方，你就会遇到固定的人。那因为一般来讲两岁多的孩子他们的游戏还是一个平行式的，就是你玩沙我玩沙，那事实上我们之间的互动交集并不多。对，那你太快的送到团体里面事实上不见得适合啦。对，那只是说相对来讲，如果你自己在家跟你到团体，那但如果有机会在团体里面，那当然这个肯定会好一点。那只是一般如果真的就人际来讲，我的想法是你到三岁半四岁那个阶段其实比较互动开始多的时候，或许那时候你可以去。那在前面的部分当然还是回到爸爸妈妈跟孩子之间的互动，就是至少我在前面这三年多跟孩子的互动多了解孩子，
然后有可能的话其实就可以帮孩子找一些可能有一些团体的玩伴，对不对？去公园啊，或是去有一些现在有一些机构其实也是可以的，对不对？好，那刚刚的一中心理师有提到了就是现在为什么小朋友的情绪哇，大家觉得情绪问题比较大原因，但是啊，除了刚刚一中心理师提的那两个原因之后，我还想加问一下爸爸妈妈的情绪会不会影响啊？
一定会，
因为我觉得现在好像爸爸妈妈的情绪也很容易暴走
这个是一定会，因为其实上是这样，当爸爸妈妈假如我们不希望孩子做那件事情，当然我们爸爸妈妈就不要这么表现嘛。那同样的我们希望孩子可以心平气和，那至少我们大人也要先示范出来，
是
对，所以父母的情绪一定会影响到孩子的部分，基本上爸妈 OK 孩子 OK 的几率相对高，可是如果爸爸妈妈不行甚至我这么讲，大人的情绪管理不见得比孩子好，有时候孩子情绪可能已经缓下来了，但是我们还在气，对，那甚至于孩子过来安慰你他可能希望你气消一点，
他要示弱了可是爸爸妈妈还在气，
但是我可能就那个走开，你可能就是情绪又上来，
是，
所以在这当中大人的反应一定会影响。
好，那我们其实刚刚前面有提到了这个情绪教育管理这件事很重要，那其实刚刚一中心理师有提到现在其实有一些家长啦或者是一些老师在这个部分上面他们有察觉到了，好，所以这几年其实在教育现场也开始在推动这个情绪管理的教育，所以想请问一下一中心理师，我们以幼儿来讲好了，大概几岁的时候可以开始进行这个情绪教育啊？
其实当孩子一出生我们对孩子该有的比如说你的拥抱你的安抚，你的讲话的语气，事实上我们都在让孩子沉浸在一种比较平稳的状态，那在这当中当孩子他本身因为我们大人的一个比较平稳的沟通包括我们的语气语调还有我们该有适时的拥抱抚摸实际上对孩子他的整个生理的状况但整个情绪上他是
平
稳
的。
然后在这个平稳过程中当然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其实以孩子来讲通常我们会去看所谓的觉察转念行动。那对于幼儿园的孩子 通常的做法就会先从行动、
嗯、
比如说今天我们跟孩子玩，好，那在这玩的过程中，当然孩子他很开心，所以这时候哎、欸，我们有觉察到他很开心，他很快乐、
嗯、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让孩子知道，哎，小美，你看现在妈妈跟你好，我们一起在玩，
嗯哼
哼，那你看，然后妈妈发现你好开心哦，
嗯哼哼，
就是说帮孩子去标定他当下的这个情绪叫做开心、
嗯、哼哼，
叫做快乐、
嗯、哼，
那为什么开心快乐、欸、因为我们玩在一起，
是、
嗯、就是当孩子发现妈妈会陪我玩的这个念头、嗯、那但这时候的话、欸、我可能感受到是一个开心快乐、嗯、那我们其实常常教孩子认很多颜色认形状，其实情绪你也可以开始在日常生活中开始慢慢跟他说，
嗯哼哼，
对，那也许他一开始听不太懂，那没关系，你就是一次一次在很生活经验中去连接，
嗯哼哼，
对，所以同样的，今天我们好，假设孩子在娃娃车，我们推出去吹吹风，凉快嘛，舒服嘛、嗯，所以这是一个行动，
嗯，
所以你感受到，哎，孩子好像很愉悦，很满足，那你当然也可以跟你的小 baby 讲，
嗯，
好，小美，哇，妈妈看到你。
很开心、哦、
好开心 哦，风吹过来凉凉的、
嗯、
让你心情、很愉快 哦，
对，对、嗯、
那我们就是变成说在这当中让孩子在一个行动中去感受当下的那个感觉、
嗯、
对，就是这当中就像比如说今天风吹过来，那妈妈发现哇孩子的脸笑，孩子的脸比较放松，那这时候的话当然我们就会帮孩子讲啊，这个讲其实是一个觉察啦，
是、
欸、就是哎、欸，我觉察我现在脸比较放松、哦、我觉察你现在哎、欸、比较平静、
嗯、
啊，这个时候的话但都可以说，
是，
对、嗯、那在讲的过程中其实长期下来孩子他会慢慢去知道哦，原来那种感觉是叫做平静，叫做放松，
嗯，
对，所以以小孩的话就是行动，这是为什么说玩很重要、
嗯、
当孩子今天他在玩的过程中他会有一些比较愉悦的情绪，开心的情绪，这些会上来，
或是生气的
啊、对，就任何的情绪都很自然、
嗯、
那在这当中的话就是说从行动让孩子他有些情绪出现，我们来帮他标定，
嗯哼，
来让他知道哦，这个当下此时此刻你现在是处在开心的状况，
嗯，
好，你可能觉得很委屈，那这当中的话但还有一个念头的部分是比较容易被忽略啦，就是说虽然我们的想法负面也是一个很自然的，抱怨也是很自然，但是呢长期下来还是希望跟孩子之间用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啦、
嗯、
因为太多的抱怨很容易让孩子想法其实就像一滩水，我们一个抱怨就像放进一些污水的排放，接下来其实他们的思考他们看待事情就会很容易往负面过去了、
嗯、
对，所以一般以小孩的话就会变成是行动觉察转念、
嗯、
那以我的话那就是觉察转念行动，我是不断的在交错，
嗯，对， OK， 好，所以刚刚其实易中心也是有提到这个三个很重要的步骤，觉察转念跟行动、嗯、但是可能因着孩子可能不同的年龄层、那可能要做一些不一样的转换、嗯、所以刚刚易中心你是这样讲，哇，那真的就是从 baby 出生之后那先从爸爸妈妈自己的情绪开始管理起、嗯、然后你怎么样提供孩子一个平稳的或者是让他觉得一个可以信赖的一个环境，
至少在孩子小 baby 开始慢慢成长的时候，至少让孩子大多数之时间可以维持在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嗯、这个当然是最好，
是，
所以包括你可能讲话的语调、
嗯、
语气，你放的音乐，那你周围是不是太多的吵杂声音，
是、
嗯、你如果真的发现家里现在有邻居在施工，真的是很吵杂，就是敲敲打打声音、嗯、那或许你这个时间就可以带着孩子先到公园或其他地方、
嗯、
那至少让孩子可以处在一个比较情绪平稳，
是，
那他的一个情绪基础比较平稳的时候，接下来假如真的有一些刺激，至少他上去再下来也会比较快一些、嗯、
是 OK、嗯、好，那这个是呢真的是幼儿的时候了，好，对不对？然后再来刚易中心也是有提到，那小朋友的话我们就是先从行动开始了、嗯、对不对？好，但是比如说他两岁三岁、嗯、那从行动然后带着因着行动然后父母亲带着孩子去察觉这件事情、嗯、我可以理解，但是比如说孩子已经到四岁五岁、嗯、六岁了，这个时候是不是也要带着孩子或是训练他们要先从可以从察觉这件事情，比如说、欸、察觉我现在情绪是什么样子、
嗯、这个部分是一定是可以教啦，其实很多绘本 对于学龄前的绘本，很多都开始教孩子认识情绪，
好
啊，但在认识情绪过程中，我们也一样可以教孩子认识身体，好，比如说好，手放在鼻子下面，哇，呼吸，你去感觉到，
是，
你有没有现在，有没有发现凉凉的？你有发现那个肚子？哦，或者是比如说，当你吸啊，我们吸或我们呼，那你也会发现那个肚子变大变小，
是，
就是在觉察情绪的过程中，也让孩子去觉察自己身体的
变化，生理的变化，
对。然后比如说这时候，可能很紧张、很害羞，或者是很生气，那脸有没有热热的、鼓鼓的？那这里的话就会变成是在觉察，我们会分，比如觉察我们的呼吸。觉察我们的身体，觉察我们的情绪等等，
是，
这个觉察身体就如同今天好那个孩子的手，那假如说去触摸冰冰的杯子，那让孩子去感受到此时此刻这个当下，那个手跟杯子之间的关系，
是，
发现凉凉的，或者是今天我们赤脚脚踩在那个地板上或者是沙子上或者是地毯上，那让孩子去感觉，就是你的那个五个感官，
是，
就是你的看、你的听、你的触觉、
味觉、
那这个部分都会让孩子更加快的了解自己的身体、自己的感官跟周围之间的关系。那情绪的部分，因为现在有很多绘本它都有单一的主题，可能这些都是在谈生气，这些都是谈害怕，这些都谈焦虑，那当然也有就是这些绘本它就教你认识很多，像我们会教孩子认颜色，那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教孩子认情绪，
是，
那我们教他认注音符号，认 ABCD， 那同样的也是可以来教他认情绪，
所以情绪教育其实真的不止孩子，爸爸妈妈也要，那其实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在教孩子学习这个情绪教育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爸爸妈妈也要学一下了，我最后呢想请问一中心理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一般呢，我觉得一般的孩子他的情绪可能我们透过情绪教育，那这个部分上面其实就可以得到一些缓解，因为我们刚刚讲的一些方法嘛，觉察、转念、行动，那再加上老师或者是爸爸妈妈从旁的一些协助，那很多的孩子他们的情绪上面的问题是可以得到缓解的，但有一些孩子他的情绪真的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的被处理，就可能是我们讲的这个情绪障碍，所以想请问一下一中心理师，这个时候可能也会有些听众朋友、有些爸爸妈妈很担心，想说对，我家小孩真的很难搞，他会不会就是有情绪障碍呢？
Okay， 我们一般在谈情绪障碍或者情绪行为障碍，它其实涵盖的类别很大，好，那但这个类别某些孩子他出现的可能就比如说你幼儿园出现的类型跟到高中出现会不太一样
，是，
那这边我很快说，像一般以情绪行为障碍我们可以分成六大类第一大类是注意力缺陷过动症，一般我们俗称的过动儿，它这个在学龄前你会遇到第二大类是比较是属于焦虑性的疾患像选择性缄默症有的孩子他在家里说话，但是到学校因为焦虑所以他不敢开口这个在幼儿园会有。另外的话就是像强迫症那第三大类是畏惧性的疾患，
是，
像社交恐惧症，
是，
那但社交恐惧症是比较在青春期会出现的那另外有的孩子是那种拒学，害怕的拒学，那第四大类是情感性疾患，像忧郁症、躁郁症，那这个通常会比较是青春期，
是，
还有一类是精神性疾患，像思觉失调这个也是青春期后面那在学龄前又遇到的就是长期的情绪行为问题像对立反抗，
是，
妥瑞氏症，
是，
品性疾患等等
，
所以在学龄前比较遇到的我们所谓的情障情绪行为障碍比较常有的就是像过动儿选择性缄默，
是，
那有的孩子比如说分离焦虑那再来的话有些孩子也许有妥瑞症，
是，
或者对立反抗这是一般在幼儿阶段你比较会遇到的
那真的有这个情绪障碍的话他其实是不是真的就是要请专家的协助
因为其实现在在六岁以前进小学以前许多的孩子会到医疗院所做联合评估也就是说会透过医生心理师治疗师然后借由一个团队去研判这个孩子他是很单纯的发展迟缓还是说他其实是很典型的自闭症或者是亚斯伯格症
是
还是说这个孩子本身是 ADHD
那
这里的话因为 诊断是一种沟通。
嗯哼，
我其实并不建议家长自己在网络上自己去猜，
自己当医生，
对，你也不需要买一朵玫瑰花在那边他是
他不是
他是他不是，因为有时候怕错过，
嗯哼，
就是你怕错过许多关键的时间。
嗯哼，
那一般来说爸妈觉得孩子不对劲大部分都是说话，
是
就是可能说话比较慢，
嗯哼，
因为通常说话比较慢表达比较慢，当然他的情绪就会很容易透过很多非语言，
是
那只是有时候怕家里的长辈就是会讲大家给、
嗯哦、
就是对就觉得啊因爸妈是跟五岁在恭维，
是
啊因阿伯跟五十岁在恭维啊，我也是中风啦、啊、好那个是不一样，但是你这么延误你就会错过很多很关键的
黄金时期了。
黄金时期，
嗯 ，OK， 好。所以易中心理师是建议，如果爸爸妈妈觉得，哎、嗯，孩子真的有一些状况不一样的话，嗯、其实没关系，你就带着孩子去寻
求专业的协助。就是这个部分的话，就是交给专业啦。
是，
因为曾经之前在幼保系教书的时候，我们一个同学是幼教老师，他当时提到，他跟园长有注意到班上有一个孩子，他们怀疑他是自闭症，
嗯哼哼，
所以他们想再观察个半年。
是，
哦、那我当时就跟他讲。你们观察了半年，但是你们现在要的不是观察半年、
嗯、
你们是要说服家长让家长到医院，人家可能只要观察半天，
是、
嗯、因为等到你观察半年，其实有时候观察会怕是一种没有作为，
嗯哼，
就是我们只是在旁边
看，
那等到半年后你告诉我，哎、欸，老师你还记不记得上次跟你讲真的好典型，对你已经错过人家半年了，
对
对，所以就是说该回归到专业，其实我会建议家长就回到专业，
嗯，
让专业人员跟你之间的一个合作，
嗯，
许多的家长现在把情绪心理看成是一个预防，
嗯哼哼，
就是我来心理治疗所，我不见得我的孩子一定是什么问题，
嗯，
但是我希望我可以了解我的孩子，
嗯哼，
我可以做一些预防，
是，
所以事实上也有孩子来，他并不见得一定是障碍或疾病，嗯，也许只是在亲子关系上爸爸妈妈做一些调整修正，
嗯，
那孩子其实就可以很顺利的，
是 OK 好，那今天呢非常谢谢王易中临床心理师在空中跟所有听众朋友所进行的精彩的分享，谢谢易中心理师，
谢谢。
留言给予我们五星好评，收听更多节目请到教育电台官网或 Channel Plus 频道收听。
Open your mind， 就爱教育电台。